说我们，而且他们对这个历史很乐观，他们甚至就是说，哦，这个地太阳的年龄都算好了，比如还有几十亿年，我们也不用担心，到时候我们很 confidence， 到时候我们有那个科技发达，我们就移民到外边的星系去了，对吧？所以说这是他们的这个历史观。作为我们这个基督徒呢，我们的历史观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历史是有一个起点和一个终点，这起点就是从神的创造和人的犯罪开始，一直到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与神和好，就是在神的荣耀里面同在的那个时间，那就是这段历史的结束。所以说在这个历史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主线是什么？这个主线就是神的救恩，这个救恩从始到终就是一条主线，而且这个主线是用约的形式来展现给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上面是弯曲的，是曲折的。这个曲折呢，我们可以看成是，就是说为什么有曲折呢？是因为这个人的一个是神给了人的自由的意志啊，就是说刚你可以选择走什么样的路，对吧？但是就是说，因为人另一个是人的罪性，就是人因为有罪性，他不可能沿着神指定的那个方向去走的，他100%是要走偏的。神让他往东走，他就肯定是往西走。所以说这个曲折呢，就代表了这个人的这种悖逆。本来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图上啊，这个从 A 到 B 可能是，比如说假设我们把它看作是出埃及到迦南，本来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对吧？由于他们百姓的悖逆，结果他们走了一个40年的这个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就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历史，就是说我们就看到就是这个主宰是谁？是上帝。无论人怎么样悖逆，这个历史的方向是由神所主宰的，对吧？然后呢，这个历史呢，而且就是圣经写的历史，跟我们在学的历史的课本那些历史是不一样的，它是神眼中的历史。这个神眼中的历史，它不是说把所有的历史都事件都记下来，它是在就是说把记录一些神眼中看为重要的事情，对吧？就是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一个是要把他启示给他的百姓，同时就是说让百姓明白这个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好什么，神恶什么，对吧？神厌恶什么，神弃绝什么。所以而且从这个历史的这个曲折之中呢，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看到 PPPC， 就是说神的同在和子民的回应在这里面，就是在这些曲折之中，神通过这些神和人的互动就把这个历史就展现给我们。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历史，就不会着重看的那些很好看的那些历史故事，对吧？这是我第一个要分享的。那下面我们就开始看那个士师记。这士师记的记录的这个时间段呢，就是大概约书亚死后这个300多年的时间。当然有一些解经的人说可能没有这么长，但是大部分人可能同意大概300年左右的时间。这个背景呢，就是因为就是一个是就是说在那个约书亚带领他们经过7年的征战得到了应许之地。但是他们得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呢，他们只是把主要的敌人给战胜了，并没有把所有的敌人迦南的那些人外邦人赶出那个应许之地。所以说约书亚死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你们要继续征战，把未得的地继续的就是占领把敌人按照神的应许神的约给他赶出去，把这敌人赶出去。这个背景呢，就是说在我们如果就回顾一下创世纪这个生命记的话，就是说在神领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之前，神是重申了跟百姓所立的约就把它更加细化了。他这里面就特别说了，就是说你们不可与当地的民立约要打碎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偶像，不可与他们的民通婚， 这些神都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们，而且百姓也答应了，就是这个约是神和百姓所立的约，神说你们照着我的约做，我就祝福你们，然后你们背弃我的约，招致的就是很严厉的惩罚。所以说这个约，百姓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百姓很快就把它给忘记了。然后因为百姓的悖逆呢，所以说招致了很严厉的惩罚。神是用他周围的敌人做工具啊，来惩罚他的百姓。所以说，后面我们也可以看一个例子，就是说百姓在这里面是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说神又是一个怜悯的神，他不光是说有公义的一面，他怜悯慈爱的一面，他看到以色列的百姓受苦，他又兴起这些事实去拯救他们。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就像刚才那个夏成弟兄说的，这是一个循环，有恶性循环。他们在这个堕落之后就受苦，然后去哀求神拯救他们，然后神拯救了以后，他们又继续的堕落，就落入这一个恶性的循环的里面。所以说，世事的时代是一个，就是说灵性非常黑暗，就是背弃神，跟神好像很快就忘掉了神啊。然后这个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就是说，个人随意而行，没有王，他们个人随意而行。其实神的计划里面，神就是他们的王，对吧？誓师，这个誓师都是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誓师这个英文的叫 judge，但是它不是只是 judge，它主要的功能其实还是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周围的仇敌。他可能在和平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做一些那个仲裁啊这些工作，就是比如我们在撒母耳记里面会看到，然后还有那个这个士师记里面有一个女士师，迪比拉，她也是平常的时候她也是去做这样的工作，对吧？但是主要的工作她还是要做这个，就是说拯救以色列的百姓脱离仇敌。也是神兴起誓师的主要的目的。这些誓师呢，他们可以看到，他们都是一些无名小卒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属灵的，就是说特别高的一个灵性的特别高的一个人，除了这个底比拉以外啊。但是他们唯一的他们的共同之处呢，他们就是有信心，信靠神，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他们的软弱靠着神的，靠着神的灵，他们就变为刚强。在这个希伯来书第11章，这是一段很有名的，就是讲到信的这段经文。如果大家记得他就讲到亚伯拉罕因着信，然后雅各因着信，然后摩西因着信等等等。他这里面专门讲到了这些士师们，他们因着信就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然后说特别提到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敌人。所以说这个士师，这是他的职分，还有他的一些特点吧。就是这个图呢，就是在约书亚的时代，这个他们这能看清吗？有点小吧，可以啊，
看得见。
就是这个他们各个支派的那个分地的那个情况，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周围有很多的敌人，对吧？北方有亚兰族，然后东边有亚门，有摩亚，下面还有一个那个米甸，对吧？这个图上没显出来，然后左边还有亚玛利、腓力士，这都是周围他们的强敌。而且图上没有显示的呢，是因为他们没有把敌人赶出来，他们这里面这些地图没显示的里面有很多的他们迦南人在他们里面，比如说在那个就是耶路撒冷，他始终大部分的时间是被就是那叫什么人，我现在到嘴边想不起来了，耶布斯人好像，他们把那个地方一直占着，然后那个有北方。我们看到后面还有那个底波拉，他们给北方的一个 这个江南的一个王去征战，所以说他们的那个所处的环境是很险恶的，就是说一旦脱离神的应许，脱离神的就是说背起神的约，他们的惩罚是很严厉的。我们看到这些其中我特别想提一下这个但这个族如果要有看到那个地形图的话就看得比较清楚，它分的地有左边那一大块靠海边的是一个平原，然后有一个小角那个地方是山地的，然后因为他们是惧怕他们的敌人，他们就被他们的敌人叫亚摩利人，其实亚摩利也是迦南的一个族，只不过他们是住在山地的那个迦南人。有时候他们圣经里面就说以迦南人代表迦南人，有时候用那个特别想细分的时候就分成亚摩利人和迦南人，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看的时候就明白这一点，就他们就被龟缩在那个山地的那一个角上去，所以说他们就非常的痛苦。然后但是他们后来就是圣经里面记载，我们在后面那个倒数第二章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神应许给他们的地，他们就跑到北方去了，跑到这个你看北方还有一个叫但的地方，他们就夺了一个叫城市叫拉邑，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又重新繁衍生息，但是他就把神给他们的地他们就放弃了。所以说这个特别讲到这个但。这但以后我们读别的经文的时候就可能会注意到，或者是看相关的经文相关的那个解经的那个资料的话，他在那个启示录里面这个有一段是讲到数点这个以色列剩余的民的时候就没有这个但的支派，所以说这个支派是很特别。然后我觉得是很那种，就是说投机取巧的那种，就是你后面看到当那个底波拉他们在抵抗那些迦南王的时候，他是躲在一边是观看的，他不参与，对吧？就是而且他这个族我们也会看到很快就很早就陷入了这个拜偶像的这个罪的里面。这个大纲大概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到了这个士师时代的这个成因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这一段是最主要的我认为。就是从上帝的角度，从上帝跟子民的这个互动里面就告诉他们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这个就是因就在这一段这个里面。第二部分是讲到了这个士师的这个七个的恶性的循环，就讲到了士师这些士师的事迹，大概有12个士师他们在其中怎么样靠着神的呼召，靠着神的能力怎么样去拯救以色列的百姓。第三部分呢是讲到了他们由于背弃他们的神，他们陷入了一个什么样的信仰和道德这个沦落的一个混乱的一个光景。他讲了两个一个是讲到但支派这个拜偶像的这个前因后果。另外是讲到了他们支派之间的征战，就讲到了这个便雅悯支派怎么样差一点被他们自己的弟兄所灭绝的故事。这是一个大纲。那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就是士师时代的成因。这个首先我们打开这个士师记一开始的时候就呈现给我们面前是一幅这个征战的场景，战争的场景，就是他们这些以色列的这个各支派就遵照这个约书亚的命令，就是说要继续的征战，要把敌人赶出迦南地。但是在征战的过程中，刚开始他们可能有一些胜利，但是很快问题就来了，他们就最终是选择了与敌人去妥协， 没有神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们要把他们这些迦南人赶出去灭绝尽尽，对吧？要打碎他们的偶像，不可与他们立约，不可与他们通婚。但是他们你看到那个迦，首先这个妥协的就是那个大那个犹大支派，他们说他们做了很多，但是他们说没法赶出平原上的敌人，因为他们有铁车。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借口，有神的帮助，铁车算什么？我们后面看到，在底波拉他们就是战胜迦南王那个耶宾的时候，那个神为他们做工，他们900辆铁车，他们也可以把他们就是完全的给消灭，对吧？所以说。就是他们有各种借口，有的是因为惧怕敌人，还有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蛋，有的是觉得哦，我们战胜了敌人，与其把他们杀了，我们还不如让他们替我们干活呢，对吧？所以说他们就基于各种原因，他们就自己就是不去寻求神的旨意，就自己就决定哦，我们就留着他们了。但是这是会带来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神看到这种情况，神就特别派他的使者到那个波金，去警告他的百姓，就是说提醒他们神所立的约，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在申命记的第七章，一到五节所立的约。他说我是你的神，我救你们脱离了埃及人的辖制，但是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们，你们进迦南的时候，不要给那些敌人立约。对吧？不要背弃我，不要拜偶像，你们怎么不听呢？对吧？所以说神就给他们的警告，你们要再这样做，我就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就做你们的网络。所以说这个百姓的回应很有意思啊，我们看他百姓是什么，放声而哭，然后向耶和华献祭，然后呢就没有了，对吧？他们悔改了吗？肯定是没有悔改，对吧？他们为什么要放声而哭？大家可以想一想，他们是觉得得罪神了，还是因为别的呢？这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给我们一些线索。他们现在他们哭呢，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产业。就是说受到了威胁，他们并不是说觉得他们得罪了神，对吧？他们只是关注他们自己手里拥有的那些属地的东西，所以这个只是神给他们的警告，如果警告不听，然后接下来的惩罚就会到来。接下来就是在神在伯金的警告以后，这个有一段很平行的经文啊，就是跟第一段是有点平行的。他就讲到这个他们信仰上的背离神特别是我们要特别是第二章第十节，他说后来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事。这我们看了以后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啊，怎么才过这一个世代多少年不知道？但一个时代可能也就是最多有人估算也就是100年左右，可能100年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比如说我们现在2020我们往前推100年，是吧？1920啊，那个时候是我们也都不记得了，对吧？如果没有历史书，没有这个历史传承的话，就是我们也会把这段时间忘去，对吧？所以说他这个就是很让我们看到觉得很 shock， 就是说哦，怎么他们这么快就不知道耶和华了，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做的这些事情了吗？所以说简直不可思议，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他们的，就是看到他们堕落的这个程度，对吧？从一方面说也是说他们的这些父辈，就是说他们以色列民没有尽到这个传承这个就这个耶和华他们的神这个。没有尽到这个责任和义务，对吧？他们作恶呢，就体现了两点啊，一部分是说，他们娶这些 外邦人的女子做他们的妻子，他们互相通婚，也把自己的孩子女儿嫁给他们。所以说同时呢，他们也就是说带来的恶果就是他们去拜这个外邦人的神，对吧？这里面我们要注意那一段，就是说他说以色列的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是这个术语吧，就是说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以后如果我们看这个旧约的历史的话，经常出现啊，讲到特别是讲列王记的时候，几乎每一个王他都会有一个评价，但是你看那些恶王第一句话就是说耶罗伯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对吧？就像一个标签一样，就是这个标签就是说这个恶的事很多很多，简直就没法说了，而且好像这个人也是无可救药了一样。就是一旦贴上这个标签，我觉得是很严重的啊。所以说这个叫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后面还好几次说啊，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那个后面我想要说的就是说这个他这个为什么神为什么开始的时候要警告他们，为什么说不要跟敌人妥协，这个就是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就是说你没有将敌人灭绝，那带来的后果你肯定是和敌人之间互相的有通婚了，然后就必然会拜外邦的假神，然后就离弃耶和华，这是一个就是好像就是有一个很直接的因果的关系啊，所以也就会无可避免的就会招致神的审判啊，圣经就用这个词叫极其痛苦去形容他们啊，在申命记的28章啊第25节，这专门就讲到25节到48节，专门讲过就是说他们怎么神怎么样去惩罚他们，神说就是说我必使你败在你的仇敌面前，你必在天下的万国中抛来抛去，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用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你灭绝。所以说这个惩罚是非常的严厉。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下面就是有一个模式，就是神不光是在这个士师记里面，在后面很长的一段历史中，在神跟以色列民的互动中，他就有一个模式，就是神惩罚了以后，因为神纪念和他的百姓所立的约，他就会去安慰他的百姓，而且给他们看到一些希望，然后去拯救他们啊，就是这样，就是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去跟他的子民去互动。接下来就是说看到这个第二部分就是讲到这个士师时代的这些神怎么样用士师来拯救他的百姓啊，这个百姓就落在这个堕落苦难拯救哀求和拯救这个循环的里面啊，而且这个循环是螺旋下降的循环，他就是越来他们的灵命就越来越低，离神就越来越远。这里面就士师记的第6章就看到他们的这个受苦的一个情形，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时候他们是被米甸人所辖制，这个是可能是这个我看到这里面可能是他们是受那个受苦最深的一个例子，所以他记在这里。他说这个他们就这些因为米甸人欺负他们就跑到山上去躲避，他们就挖洞穴建营寨，他们种的粮食还没来得及收割就被米甸人和这些他的同盟们被他们给毁坏了，所以没有吃的，也没有那个他的牲畜也没有，所以而且敌人是非常非常的多，都进到他们的里面毁坏他们的地方，所以说非常的非常的痛苦。这个就是列出来所有的士师，大概有12个士师， 有的人就就把他这些逝世的这个年数列下来，就是说加起来的话就超过400年了。这个说明就是说这些逝世并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就这样下来的。它是有一个地域的就是说可能这个逝世只是有重叠，就是可能这个逝世还没有的结束，它只是一个区域性的，然后另一个逝世就又兴起了，它是对付不同的敌人。所以说就这个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问题。这里面逝世大概有六个记载的比较详细，然后有六个是大概就一带而过的，有人就把他们分成就是大逝世和小逝世就是有的就是几句话就带过去了，有的用了几章的篇幅，比如说讲到基甸，讲到参孙，用了很大的篇幅。这个地图呢，就是讲到这个这些这个看得比较清楚，就是说他好多的这个敌人他是区域性的，就是说这个士师他也不是说全，有时候不是全以色列的士师，他只是某一个区域几个支派的一个士师。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我这个图看得太小了，第一个叫俄陀涅。他对付的敌人是在北方来的，这个就是说尼索波达米人，那个王叫什么，古里沙萨田叫什么 anyway 他的就第二个以户呢就对付的是摩亚人，那以户就是那个左手拿剑对吧，然后插入敌人，就像中国的那个这个很像中国的那个荆轲刺秦王的那个故事对吧，左手拿剑，然后就是到那个王那里装着要献礼物，然后就把这个王给刺杀了。就是他对付的就是从东南方向来的这个摩押人。然后这个三在什么地方，这个三是一个小事实，他没怎么讲对吧，他对付的就是那个腓尼士的敌人。还有是底伯拉，这个讲的比较详细的，底伯拉对付的就是这迦南人。迦南人在这个地方，他如果有地形大家看得比较清楚，他扼住了一个交通的要道对吧，这个他有他的同盟，他的那个元帅是在他的这个西边，所以说这个把这个就是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就辖制的非常非常痛苦，所以说他周围的这几个支派就在底伯拉。底伯拉是一个先知，他不光是一个是一个士师，他同时也是一个先知。他就是替神说话，就是神就是直接通过这个底伯拉去呼召去他的百姓来起来来抵御外敌。然后基甸也是讲的比较详细的，基甸对付的是这个周围的这个米甸人。很有名的就是他说到那个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用300人就把十几万人都给击败了对吧。还有这个耶弗他对付这个亚门人。最后是参孙。这个通过这个图我们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说他们这些有的事实它是一个区域性的，他比如说这个耶弗他，他可能就只是对付他东边这个约旦河东岸的这些敌人，对吧？可能别的像犹大支派，他们可能就没有参与。这大概我刚才也都提到了，就是这些士师们，对吧？这边这个基甸讲的比较详细，他就讲神怎么样一步一步带领他。他开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那个胆小的对吧，他打麦子的时候就躲到一个酒榨子里面，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敌人是那个欺负他们是很厉害的，他不敢在那个河场里面去打麦子，他跑到那个酒榨里面。然后神要那个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怎么知道你我行呢，你是神呢对吧，他就向神求神迹。大家还记得他里面就是讲的那个羊毛的那个故事， 还记得吗？就是说他说求神给他一个印证，就是说
是的，
对吧？记得哈，就是说第一天他说我要一个羊毛，只有这个羊毛上有露水，周围全没有露水，神就给他行了这样一个神迹啊，真的就是那个羊毛都能挤出水来。然后第二天他说还不相信，他说我还要一个神迹，就是说就是只有羊毛是干的，周围全是露水，神又给他了一个神迹，对吧？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开始是对神是没有信心，随着神一步一步的带领，这有点像摩西刚开始跟神那样negotiate的是差不多啊，他也是开始的时候信心不够，对吧？他看到敌人他也是害怕，神让他就是打毁这些那些外邦人的那些那些偶像的时候，他说我晚上去做，对吧？做了以后赶快就跑了，所以他是很那个没有信心，所以就很惧怕。那到后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完全的顺服于神，对吧？当神就他带领了大概两三万的士兵去征战的时候，神说你带的人太多了，对吧？我不需要这么多人，然后就走了一万人。然后后来神说还太多，他就是让那些人去到河边去喝水，有的人是像狗一样舔水，是很有意思啊。有的人是手捧起来喝水，然后只有三百人。然后神说我要就靠这三百人让你去击败你的仇敌那个米甸人。因为我恐怕你们说你们是靠着自己得胜，对吧？所以说这里面就看到这个基甸他是就是他们所有这些事实最大的特点就是信靠神，顺服神，靠着神去得胜，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不行的。那这里面还有那个耶弗他呢，他是一个他的出身很卑贱，他是一个妓女所生，所以他本支派的人，他的父亲的家里的不接纳他，他就跑到山上去做一个土匪的头子，对吧？所以说这样的人神也能使用他，也可以靠着神去打败他们的强敌。还有讲到了这个参孙。这个参孙他有很大的那个力量，对吧？大家都读那个读那段故事的时候就看到他非常的大力。他呢就是很多人就说他这个人他还是拿西尔人。拿西尔人大家知道就是说就是献给神的人，对吧？他是不能说清酒浊酒都不沾，这些不洁的东西也都不能沾，然后更别说去那些去找那些妓女啊什么之类的哈。所以说看着好像他是一个生活很放荡不羁的一个人。其实呢如果仔细看里面的经文，他里面就是说其实是顺服于神的。里面有时候我们就看到他娶外邦的那个亚门人的女子的时候，他父母不同意，他说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对吧？虽然他自己估计他也是不愿意，但是他也是顺服于神的。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这些事实他们的特点就是信靠顺服。这也是就是说那个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新约里面这个专门提到这些事实的一个那一点。同时他这里面提到了几个小事实。这小事实呢就是也有不同的解读吧。有人说这个就是说虽然这些人就是默默无闻的为神做工作神也不忘记他们，把他的名字记在这里。我看到这个我的脑子里的画面就是说，就好像我们到神面前交账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交的是什么，对吧？但这小事实的时候你看到他们里面是说某某某是做事实多少年，他有多少个儿子，多少座城，多少头驴，多少头羊，是吧？但是他为神做了什么，对吧？我没有看到，对吧？所以说这也是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对吧？我们将来作为基督徒，最终我们在见到神的时候也是要去交账的，对吧？我们神会问我们你作为基督徒，你在这个你的在世的时间你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不能说我有一个超大的房子，我有一个豪车，这些是没有意义的，对吧？都是 都是在神眼里面就都是属于粪土机的，对吧？什么都不是的，对吧？所以这是我的理解啊，但就是就是提一句这个关于这个小事实这个。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些事实，他们也不是完人，他们也有软弱，对吧？他就是提到了这个基甸，他打胜了以后，他就用那些仇敌的那些得到的那些金子，他造了一个金的以弗德，造了一个偶像让百姓去拜，所以这个东西也后来招致他的家族的那些问题。还有耶弗他讲到他当时要跟神那个就是说许愿，就是说如果他能取胜，他就把他的女儿第一个见到的人献为燔祭，结果献给神，结果第一个出现的就是他的宝贝女儿，结果他就很纠结，对吧？这个最后他好像还是要把他女儿献为燔祭了。这个献燔祭这个东西是迦南人的风俗，对吧？所以说不是神所喜悦的。而且还这个耶夫他呢，他在我有一段记，就是说在他战胜了亚门人之后，就讲到他以法连人过来兴师问罪，说你为什么打仗的时候不叫我，对吧？所以后来引起他们之间的征战，结果以法连人被杀了几万人。这个里面就是说他的就是也没有求问神，他也没有这个用智慧去怎么样去对待这种这个支派之间的这些争端，对吧？这个就是说我们跟他像对照的，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基甸的时候，也有一次就是说以法连人也是去兴师问罪。但他的处理就比较智慧，他就是说啊，我们摘的葡萄还没你掉在地上的多呢，就是恭维他，就是因为这个可以看出这个以法连人他们是很骄傲的，因为他们说他们的那个这个神的约柜都在他们的领地里面，他们就是很骄傲的一个族，然后他们去两次的去兴师问罪，第一次这个基甸的时候呢，他就是用很有智慧的把他们就是说把这个事情给摆平了。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耶弗他的这个时候，他就把这个就发生了这个他们族内的这一次的那个内部的残杀。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神在里面做的工作，神行了很多的神迹在这里面。包括我们刚才说的他就带领基甸靠着300人去战胜了这个十多万的仇敌，对吧？还有那个底波拉和巴拉的时候，那对方有900辆铁车，他们其实是没有信心可以战胜这个徒手去战胜这么强大的仇敌，但是神用那个河水泛滥，就让他这些铁车就不能使用，就是用这种方式就战胜了这个迦南王。还有讲到一个例子，就是说那参孙的出生，就是他的母亲也是不能生育，这也是一个神迹，神向他们显现，然后又赐他们一个儿子啊。然后还有好多次提到，就是说耶和华的灵降在这些士师的身上，但是每次我们发现这个耶和华的灵降在士师身上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士师就变得要么就是非常的英勇，非常的就是无所畏惧，要么就是非常的有能力有力量，就是这些就是神手中的器皿，神用这些史诗去帮他完成救赎的工作。我们再看这个第三部分，讲到这个特别讲到这个后面讲到他们史诗时代这个信仰和道德的这个败坏的情况。他第一个的例子呢是讲到了这个但支派这个怎么样开始拜偶像的，怎么来的，对吧？讲得很详细。刚开始是从这个以法莲山地的一个可能有钱人吧，叫米迦啊，他从这个地方开始讲到这个偶像是怎么来的啊，讲得很详细，对吧？但是从这里面这些细节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些他们的信仰是非常的混乱。非常的就是已经远离神，就是一种就是好像怎么说呢，就是完全的就是背离了神的信仰。 这个事情可能是发生在这个他们进入迦南地不久的时候。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还有一点忘了提了，就是说这个失事记记载的这些事情并不是完全的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它的安排就是可能是有一定的结构。比如说这个事情就可能是发生在进入迦南过不久的事情，因为他提到这个记这个利未人是谁呢，这个利未人是那个摩西的孙子，对吧？那你想象可能也是没过多少年的事情，对吧？所以那可以看到这个没过多久他们就败坏到这种程度。然后有一个那个看网上这个他就总结这个弥迦的这个信仰，他就说的比较好。他说他的信仰是属于商业化、祭司职业化、敬拜私家化。就是他可以用200个金子，那个以他连金子他可以做2个偶像，对吧？你肯定有的卖嘛，对吧？就是这种信仰就已经商业化了。然后那个利未人他就是说，哦，你给我多少钱我就做你家的祭司了，就像一个职业一样，对吧？他们就是学神的律法，那目的他就是为了找一份工作而已，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在家里面设一个他叫神堂，对吧？就是在家里面敬拜，这些跟神的信仰是十万八千里，是吧？相差。所以你看到他们的对话也能看到他们信仰的这个混乱。他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我又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对吧？然后他的母亲说，啊，我分出这银子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一个像。神听了不气死了，为了献耶和华雕一个像，那雕一个像还要铸一个像，对吧？所以说你看到他们信仰的这个堕落的程度。然后同时这是一个线放在这儿，然后后面就是讲到了这个但支派。就刚才我们讲到他们因为没有能力，因为惧怕敌人，他们就打败不了当时的这个亚摩利人，他们就在一个归缩在一个山地的一个小很小的一个范围之内，他们就没办法，他们最后他们就说，哦，我们就找软柿子捏吧，他们就到北方去找那个去找一找有没有什么可以容易打的敌人，他们就到北方的就是最北边那个叫一个叫拉伊的地方。刚才我们就在地图上看到了哈，他们就觉得这个地方的人好打，因为北边是山，没有人救他们，对吧？南面都是我们自己族内的那个各支派的弟兄，所以说他们就去准备就要攻打这个地方。同时他们也就放弃了神赐给他们的地，对吧？他们自己去找地去居住。但他们就是去找地的这个过程中呢，就路过这个米迦的家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祭司还有他的那个偶像都给一块带走了，就带走。他说：“你愿意做一个人的祭司呢，还是用做我们一个支派的祭司呢？对吧？”所以说，这个他们就把这个利未人这个祭司一块带到这个但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就开始了他的偶像的敬拜。所以说，这个就是可能是这个各支派里面最早的吧，可能属于这个敬拜偶像的。在圣经里面提了一句说，上帝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所立米迦所雕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所以说这个但很早就开始了偶像的崇拜。那后面我们在看那个列王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北方的王，他们王国分裂以后，北方的王叫约罗伯安，他就造了2个金牛犊，一个就放在伯特利，另一个就放在了但。所以说这个但的偶像崇拜好像就一直就没有停过，一直到他们被掳。所以说也看到这个但支派这个民族这个支派他很有意思，对吧？他就是投机取巧跑到北方，其实北方是最被灭掉的，对吧？最先被灭掉的。另一个事件呢，是讲到了这个便雅悯支派的这个被几乎被灭绝。这里面也是讲主要是要是我们要注意他的就是道德生活的这一个腐败啊。他这里面就是两个故事里面有一些共同特点，他们都是讲到了利未人，对吧？这个是一个利未人，他的妾行淫，就回到了他的父家，对吧？所以这个另一个地方呢，是利未人呢，他就做了那个私家的祭司，对吧？所以说这个利未人是应该是最熟悉神的律法，去教导他的百姓的。 但是他们先堕落，先败坏，所以说你可以想象这个其他的民败坏的程度是什么样，对吧？所以就像这里面说的，他的七行营是按照律法是应该被石头打死的，对吧？但是他你看他是怎么做的，对吧？他又去附加去，又把他给接回来。那他们经过这个在这个基比亚城发生的事情，就是也是让人很震惊，就是很非常非常像在索多玛发生的这个故事。在索多玛的时候，也是神的两个使者去救那个罗德一家的时候，发生的事，就是那些合成的人啊，他们要去把这两个神的使者就带出来，要给他们去那个任由他们处置，就是行淫，对吧？所以说这里面也是，就是他要把这个利未人要拿出去，对吧？要交出去。所以说这个你可以看到，虽然这个基比亚人可能不是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人啊，是可能跟他们混居的这些迦南人，对吧？但是他们包庇他们，对吧？可以想象这些人对他们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人，他的属灵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对吧？所以说这因为这个基比亚人把他的这个利未人的妾强奸致死，最后这个利未人就把他的妾的尸体就切成了12块分给他们各个支派。这个就是他们可能支派约定发生，就是说一起来对付仇敌的一种信号，就是说哦，你一般他你这个可以在那个后面我们看到那个撒母耳记就讲到扫罗他们征战的时候，他们也传递这个，他就传递是牛的那个石块，但是他们这里面就是也是就召集所有的以色列的各个支派，就跟便雅悯征战。结果造成了便雅悯支派最后只剩了600个男丁，其他的人都被灭绝了。这个其实也是很讽刺的，因为神当初教导他们的时候，你们要赶出所有的外邦人，要让他们灭绝尽尽，结果他们没有做，反而把自己的兄弟几乎就灭绝尽尽，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很讽刺的，对吧？好，这个我们就这个整个的主要内容就是大概过了一遍，对吧？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就是说从那个神的约的角度，我们看一看，就是总结一下，就是神的同在，神在这个诗记的这个时期里面，神在做什么？神在有什么样的，就是说他怎么表达他的情绪，对吧？怎么样启示他自己？我们看到了刚才首先他去看到这些以色列民，他们不按他背弃神的约，他就去警告他们说，你们要再这样做，招来的就是惩罚，对吧？他是派他的使者到波金去警告以色列的民。然后由于这个警告没有起作用，所以说招致了神的审判。神使用这些外邦的人，还有他们自己内部的外邦的，就是周围外面的敌人，还有他里面的那些混居的那些敌人，还有他们自己本族内部的一些内乱，所以说他们是过的一个非常非常困苦的那个境况。这也就是刚才就是那个申弘弟兄提到的，就是说守约就是得祝福，是吧？背约就是要受刑罚。里面提到了这个神的各种情绪的表达，对吧？他里面讲到二章第十四节，就是看到以色列的人这么的一遍又一遍的被犯罪，耶和华的怒气就是他神就会发怒，怒气就会就是发作在这些他的悖逆的百姓的身上。然后呢，二章第十八节他又提到神看到他的百姓的这些困苦，他就后悔啊，这就反映着神他怜悯他的百姓，对吧？他是不光是守约，他也是慈爱的，他看到百姓受苦，他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后悔。而且第十章的第十六节他提到耶和华就心中担忧，看到以色列受的苦难心中担忧。因为担忧什么？因为担忧他们这些人怎么还不悔改呢，对吧？一遍又一遍怎么还不悔改呢？ 这就是这就是神，我们有时候我们也是就是也要记引以为戒，都是神，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词语，就是说不要让圣灵为我们担忧，对吧？就是我们要有犯罪的话，我们要及时的去悔改。这个拯救的过程，就是神全程参与的过程。我们看到这些事实，刚才提到这些事实，耶和华的灵在他们身上就给他们各种各样的能力，对吧？神也派他的那个派先知，去呼召，去带领，而且神在其中行了很多的神迹，这个行神迹呢，就是说大家看到在前期在出埃及啊，在那个旷野里面，神行了好多神迹，行神迹呢，就是一个是激励百姓，再一个让百姓认识到神，他的神是大有能力的，对吧？我们要就是要让他的百姓要重新去认识神和归向神，因为前面我们提到，在过了后来的时代，就大概过了100年以后，他的都不知道耶和华是谁了，对吧？所以他通过这些神迹也是重新让百姓去认识他。那我们看看这个子民的回应，对吧？子民的回应呢？他就是首先他是违背了神的约，神提醒他，我们看到在那个在那个神提醒他们的时候，在那个波金，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对吧？他们的反应是只是 care 他们的产业，并不在乎是不是得罪了耶和华，所以说。然后呢，他们只要神的祝福，他并不是需要神，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个，以至于他们就过了几个时代就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所行的事。然后呢，他们的败坏是在一个循环的里面。首先他们就是说，神拯救了他们，他们却不思悔改。在这个举个例子，就是说他们那个在基甸打败了这个米甸人以后，这以色列就让这个米甸基甸说啊，你做我们的王吧，你来统领我们吧，你大有能力。他们没有看到这个能力是从哪来的，对吧？但是基甸心里面一清二楚，因为他知道神怎么样一步一步带领他从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变成一个完全顺服的人。他就说我不管你们，我们的儿子也不管你们，你们其实是有王的，你们的王就是耶和华，对吧？他有一个清楚的看见，但是这个百姓却不思悔改，他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得拯救，对吧？他们认为是这个基甸救了他们，而不是上帝救了他们。还有一段例子呢，就是说他们悔改，但是并不是真心的悔改。就我们看这段例子呢，就是说在他遇到这个腓力士人这个和亚摩利人欺压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就说求神去拯救他们。这个神的回应很有意思，他说我屡次的拯救你们，你们都不悔改，算了，我也这次也不救你们了，你们找你们的外邦神去救你们吧。然后以色列人就害怕了，对吧？他们就就除掉他们外邦的偶像去侍奉耶和华。但是我们就看出这个他不是并不是真心的，他们是因为神说要我不再拯救你们了，他们是没有办法才会去这样去做，对吧？所以说你看到他们的悔改并不是真心悔改，要不然也不会一次一次的陷入这个恶性的循环的里面，对吧？然后我们再看到这后面的两个就是他们属灵败坏的例子，就让我们看到他们由于背弃了神，他们的信仰的败坏和道德生活的败坏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对吧？圣经里面说那时候没有王个人随意而行。我们很快今天有点讲快一点哈，有点超时间了。他就是我们做一个简单总结，就是首先这个神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神，对吧？通过这个士师记里我们看到，然后呢这些士师们呢，他们并不是完全的人， 就是他们是上帝拣选的，是神手中的器皿，但是在他们的软弱身上显出了神的恩典，神的大能。同时这个拯救呢，事实的拯救也是预表这个耶稣基督的拯救。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律法并不能救人，对吧？神赐下律法是让人知道有罪的，对吧？但是并不能拯救人。所以说陷入这种败坏的光景里面。后面我们再看到后面的历史的时候，他们就反思这一段失实际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看看周围的四维的列国，好像他们很强盛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王，我们没有王啊，所以说他们就求撒母耳给他们立一个王。所以说他们没有真正的反思自己的问题，他们就觉得他们的问题是没有王，其实神就是他们的王，他们离弃神才会招致这些审判，招致这些苦难的到来。这个就是所有的失实际的内容。我们从这个失实际看到，这些以色列人在这些恶性的循环当中，而且是一个螺旋下降的一个恶性循环，他们的属灵的生命，他们跟神的关系是螺旋性的下降，然后好像他们就没有了希望，对吧？是不是神就不给他们希望了呢？我们的答案是在下一个路德记的里面啊，我们接下来看路德记。在路德记是一个很短，大概只有四章，是一个很甜美的一个爱情的故事。我这里面放了一个这个插图呢，就是我在看路德记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个图画，就是在失实际那一片荒漠的里面，这个路德记给我们看到一个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对吧？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伯利恒这个城市里面发生的这些事情，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尊神为大，对吧？都是一个敬神爱人的，这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你看到路德记有一个特点，没有一个坏人里面，对吧？全部都没有一个负面的人啊，全都是好人，对吧？所以说我们看到一个好像很甜美的一个故事，没有一点负面的东西在里面。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它的大纲。它这个四章呢，就是一个故事了。所以说首先讲到了他怎么样从摩押地回到了他们的那个家乡犹大的伯利恒。然后他接下来就讲那个他跟那个这个路德和阿莫斯不是阿莫斯，是那个一下嘴边想不起
来。波拉斯。
波拉斯他们之间怎么样相识，怎么样这个互相爱慕的这一章。然后后面就讲到了怎么样去赎回，怎么样去求婚，怎么样去不是没有到赎回呢，就是怎么样去求婚呢，怎么样去那个这个波拉斯怎么样去回答的，怎么样去承诺的。然后后面就接着就讲到他们最后忠诚人那个有群人忠诚眷属，对吧？而且神给他们祝福给他们那个赐给他们一个儿子。最后就讲到了一段大卫的家谱。首先这个回归故乡这一段呢，我看到他整个这一章就交代了这个背景，对吧？他这个时间第一句话就是说事实秉证的时候，所以说我们这个还是在事实的阶段。然后最后一句他就说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这个就是说大概就是五旬节的前后，大家知道这个割完麦子就是五旬节了，对吧？然后这一段经文呢，正好这个因为是这么美好的一篇那个经文，所以犹太人他们在过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就会诵读这个路德记。而一个是这个就是说看到这个神喜悦的这个美妙的一个图画，同时呢他也纪念就是说神是会赐给他们的救主就认为是当时是大卫啊，对。然后他们回到的这个地方就是犹大的伯利恒。这个我他里面就着重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路德为什么要去跟着他的婆婆要回来，对吧？ 他说你往哪里我也往哪里，你去哪里住宿我也去哪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路德是其实是被神的爱所吸引的。这个爱他怎么知道的呢？是从他的婆婆传递给他的。他就知道这个他的婆婆这么爱他是从神而来的爱，对吧？他就被神的爱所吸引，他说你去哪我就去哪，对吧？所以说这个我们需要注意这一点。然后这个在他第二段就讲到他们俩怎么样去见面的。就这里面就看到他们这个这是在这个拾麦子的这个过程中，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波阿斯是非常的体贴怜悯，对吧？而且在开始的时候他们波阿斯出场的时候，他就跟他的仆人的对话，我们就看到他的和他的家都是顺服上帝的，对吧？他们就是开始的时候就是用耶和华祝福你这样去问安，对吧？所以说我们看到他们是一个很顺服神的一个家庭。当他特别体贴那个路德，他说说吩咐路人不要欺负他，对吧？那个麦穗就是从捆中抽出来，你也可以让他去从里面抽。然后渴了，他专门交代他你要去那个我们那个器皿那边去打水喝，然后吃饭的时候还要专门说到跟我们一起吃，可以蘸着醋。所以说这个里面就体现到这个波阿斯非常的体贴人，非常的怜悯。但是那个这个另一方面也看到他们地位的一个差别。这个路德是一个外邦的女子，而且是一个这个寡妇。所以说而路德那个波阿斯呢，他是一个大财主，对吧？是个很在当地应该是很有权有势的一个人。所以说看到这个路德见到他的时候就俯伏在地的跪拜，对吧？所以看到他们身份的差异。这个呢就跟我们后面讲到这个救赎就是有一定的联系。然后这里面我要提到一点，就是说其实神是对这些孤儿寡母这些对他们的怜悯是在神给他的百姓里面就专门有交代的，就在申命记里面，我这上面列了就不再说了。申命记和利未记里面都提到了。第三章就是讲到他们那个这个求婚的过程，对吧？他就是说这个路德的求婚是很有智慧，他就是说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这里面就是其实这里面就包含了神的命令在里面。如果这个波阿斯是属神的人，他听到这他就会想到圣经里面关于这个赎回的这些命令，对吧？他说因为这个就是说神在后面我们会专门讲，就是神就是关于赎回的这个命令是在那儿的。就是像这个比如说一个寡妇，但她有必须要有至亲的人去赎回她的名分，对，替她生个儿子或者延后，然后就是继续她的那个死去丈夫的名分。所以说这个她是一个很智慧的一个求婚。然后那个波阿斯呢，我们看到他也再一次体现了波阿斯的体贴。然后他走的时候，波阿斯专门说不要让人知道有女子到他那个麦场上来。他是对那个路德的一种保护。因为他不知道他那个更亲的那个亲属他是不是愿意来赎。所以也是照顾他的名声。这里面就是还有一段就是讲到他那个他就是到麦场上睡到他的那个脚前的脚前。这个就是一个当地的风俗，并不是说他去怎么样去引诱他是什么。因为当时那个仆人可以睡在那个主人的那个脚边的，是可以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那个赎回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利未记和申命记里面，它有一部分是这个产业的赎回。产业的赎回就是说如果这个有一家他很贫穷了，他要卖地的时候，就是他首先他的亲属要帮他去赎回他的地业产业。另一个是名分的赎回，就是刚才讲到比如说 要娶这个那个他的那个兄弟啊，要去娶这个死去的兄弟的那个妻子啊，替他去延续后代，这个也有一个有明确的规定。如果大家熟悉那个叫，这里面提到那个塔玛的故事，就是一样，就是犹大的塔玛其实是犹大的儿媳妇，对吧？大儿子的媳妇，就是因为他大儿子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很早的就死去了，然后他就让他的第二个儿子去帮他延续后代，对吧？但是反正这个故事很长，那我们就不再讲了。就是说，所以那一段故事有兴趣可以看一看，那个也是就跟这个是有关系的。然后呢，神就祝福他们，他们就是喜结良缘，然后很快就得了一个儿子。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合成的百姓，还有那个这城里的这妇人们都祝福他们。这些祝福的话，就是其实是神的祝福，对吧？就是神借着这些人的口讲出来。就是我们看到后来这个讲到这个家谱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他们的其实这个路德是大卫的曾祖母，对吧？他就是延续了这个，就是给他们以色列人的那个后来的救赎者大卫，对吧？这个大卫的家谱就是后面一小段，就是在预表，就是神，一个是神在为以色列人预备将来的王，同时呢也是在预表，就是神在预备未来更远的救赎，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看这个在 PPPC 里面这个上帝在这里面的角色，这里面我们看到神没有说话，神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好像是一个没有露面的一个角色，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是神所有的历史里面，就像我们刚开始开头说的，神都是主角，神都是主宰者。我们看到这个里面提到了很多的恰巧，对吧？哪有那么多恰巧呢，对吧？他说这个他去拾麦子的时候，正好恰巧就到了这个波阿斯的那一块田里面，然后恰巧波阿斯正好从伯利恒回来，正好碰到他，对吧？然后他们当天说了以后，恰巧波阿斯在城门口遇到了他那个亲属，所以说这些都是这么多的巧合，其实就不是巧合了，对吧？说明神在工作。其实我们如果回忆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生活中可能回想一下，我们也可能也有很多的认为是巧合的事情，我们可以想一想，是不是神在为我们做工作呢？神在这里面同时也就是祝福他的子民啊，祝福那个都是祝福他，祝福那个他们那个伯阿斯啊，那个路德他们一家。同时呢，我们看到刚才讲了，就是神预备这个他们的那个救赎者，预备救赎他的百姓，对吧？而且我们在这看到，就是我想提一点，就是说虽然这个神没有露面，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神在是这里面的主角。为什么？就是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假设到了一个客人的家，到了一个主人家里面去访问，主人恰好不在，但是我们通过他的仆人之间的对话，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这个主人，这仆人是多么的尊重他的主人，这个仆人的这些所作所为，我们就看出他主人的，对不对？主人的教导，主人的喜好，对吧？所以说这些不管是这三个主角，还是那些配角，就是合成的百姓，还有那些他的仆人呐，还有他那些妇人，这些人都是那个表明了神的荣耀，神的爱在里面。就是神的荣耀其实并不一定就像在这个我们看到那个出埃及记里面啊，非得是要云柱火柱那样才是神的荣耀。有些是我们是看不见的神的荣耀，就是但是我们可以回过头可以看得到，对吧？就是那些通过神的爱彰显的那些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就像 就像新约里面讲到这些见证人，他们就像云彩一样，对吧？有了这些见证人，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透明的空气，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周围的云彩，哦，原来神的荣耀真的同在啊，对吧？子民的回应，我们看到了这些刚才那些子民，包括这些三个，就是拿俄米啊、路德啊，还有波阿斯啊，包括那些仆人们，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尊主为大。你看那些在那个城门口那些长老们就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他们见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对吧？然后可以看到他们是完全的遵行神的律法，包括对赎回的这些命令的那个顺服，对那些对那个神怎么样教导他们照顾这些孤儿寡母的这些教导，他们都照着遵行。所以说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非常那个美丽的一幅图画。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两个的部分有个共同的主题，都是救赎，对吧？这个救赎呢，首先这个赎就是这个赎回这个救赎者，他必须有一些特点，他有一个很高贵的身份，他有这个能力，而且同时他愿意付上代价，对吧？所以说我们从波阿斯身上就看到这些，看到神的爱。对，波阿斯有的解经的就提出来，这波阿斯其实就很像耶稣基督，就预表了耶稣基督，他愿意付上代价，他有尊贵的身份，像被愿意去去愿意付上代价去救赎我们。路德呢，他多次提到这个，特别我们要注意圣经里面重复的字，他多次提到这个路德的时候就说摩押的女子路德，多次提到摩押的女子路德，他不是只说路德，对吧？所以说就是提醒我们，这个路德她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外邦的女子，所以神的救恩呢也是会临到这些外邦的人，外邦的就像我们这些现在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对吧？所以说路德就预表着我们这些得救的人，这些教会。我们是神用重价赎回的，不但我们赎回作为他的产业啊，重价赎回的产业，而且我们也得了名分，我们就是做了神的儿女，对吧？有一个思考题我们没有时间讨论了，就是说这里面就是说神多次警戒以色列人不要与外邦人通婚，为什么路德和波阿斯通婚反而得到神的祝福呢，对吧？我们有时间可以讨论一下。我就没时间，我们就不讨论了，就结束到这儿。
好，我给你们看一段经文哈，因为那个这段经文呢对这个读路德记呢就特别有意思。我这 highlight 出来的，摩亚人及其十代以内的子孙都不可加入耶和华的会众，而且呢你们一生一世永不可为他们谋求平安和好处。这个是生命记这个第23章里面的对以色列人特别的关照，因为他是讲到那个摩亚人和亚门人他们对以色列人的这种不善欺负，所以这个就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命令，这是生命记的命令。但是多次路德记提到她是摩亚女子，她是摩亚女子，她是摩亚女子，并且呢还在大卫王的族谱的里面，所以这个是在圣经我们看到的是说这个是命令吗？确实是命令，但是为什么摩亚女子又被接入了，不光是一起敬拜就是加入会众嘛，并且还成为大卫的祖母啊，成为大卫的祖母，这个是上帝救恩里面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意，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本来是有个心意呢是彰显神的荣耀的，而这个彰显神的荣耀一定是有这个恩，就是露出去的这个恩典啊，露出去的恩典，就像耶稣跟那个迦南人的妇人，迦南妇人说你掉到桌子下面呢我们这点不行吗，露出去的恩典实际上是包括万族万民的。所以路德这个美好啊，你如果按律法的角度来讲，路德是不应该入耶和华的会的，他是应该被禁止的， 但是居然那里的这些伯利恒的这些各地的人，特别是伯阿斯，不光没有嫌弃他，并且遮盖他，并且把他赎他的那个，因为他嫁给那个死人了嘛，死了嘛，丈夫死了嘛，赎他一切的这种产业，确实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拯救，不光是为以色列人，而且为这个所有的民族，所以这个摩亚人的这个就张力在这儿。你如果按律法的话呢，这些人是明显是犯律法的，对吧？但是按上帝慈爱的这个心意，他就让这个神的这个恩典是借着以色列人，然后流出去，能够到外邦人，而这些投靠神的外邦人就得以接纳，并且被最高品位的接纳，就是大卫的家族当中出现。OK， 这个。
哎，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让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在主日学的课堂里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感谢你借着这段时间用你的话语来眺望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你的恩典、你的救赎、你的怜悯，也看到我们人的本相。从四世纪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背逆，以色列人的反叛。但是我们也看到当他们遵守你的盟约顺服你的时候，他们就得祝福得平安当他们背逆你离弃你的时候，他们就受惩罚，就没有平安。我们也看到神啊，你是恩典的神，当他们回转向你呼求的时候，你就是拯救帮助他们，拯救他们。你是历史的主宰。我们也从路德记第一经文中看到，你那丰丰富富的恩典不仅仅是为以色列人预备的，也是为所有的人预备的。就像外邦女子路德那样成为你恩典的记号，也成为你恩典的出口。主要我们彼此感恩感恩你的恩典，也领导我们这些不配的人，领导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恩。在我们即将分离的时候，主啊，就求你的圣灵继续永无同在，保守我们每个人每天的生活工作等等各个方面，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你丰丰富富的恩典和你的怜悯与我们同在，也能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一心一意地去寻求你，跟随你。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阿门，
阿门。